是他联想到，他可以由这个赤壁而联想到三国时候赤壁之战的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我们写文章往往不能够刻板拘束在某一点，有时候我们可以任意发挥，可以用联想力想到跟这些事情相同的，有某些连带关系的，都可以来作为写文章的题材。所以苏东坡的这篇赤壁赋呢，他有时候也想到在三国时候啊，那个打仗的赤壁啊，想到那些英雄人物啊在这里叱咤风云的情形。那么这篇的赤壁赋也含着有很深的哲学的意味在里面，也跟欧阳修的秋深赋同样的有一些的感慨，对我们的人生的遭遇、人生的境界，也把他个人内心的感情发泄出来。那么有人说苏东坡的这篇文章是神来之笔，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他这种洒脱、有他这种豪放的胸怀，所以他写出来的文章也就是浑然天成、天衣无缝。那么一般人对这篇赋啊也非常的喜爱。现在我们看看人世之秋，气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逐客。这个俗字我们要读逐，举酒逐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处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流之间，白渡横江，水光接天，众意尾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平息御风，这个风字我们要读平，跟那个凭借的平字相通。平息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之。歌曰：桂棹兮难假，极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这个和字我们读和，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墨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离妇。苏子悄然，这个字要读悄，不要读秋。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慕，一湖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囊者乎？双旗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楼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这个扁字我们要读扁，一叶之扁舟。举袍珍以相逐，寄 浮游于天地，了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息余，羡长江之无穷。谢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破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乎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逐末消长也。盖象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诚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个藏字我们要读藏，宝藏。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喜展耕作。这个更字读耕，喜展耕作，摇骸寂静，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周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东坡他这篇文章，他有描写，有记叙，有议论，有抒情，可以说他这篇文章是一篇综合性的题材。那么首先他就说明跟一个朋友泛舟在赤壁之下，描写江山的风月的景色，这是非常洒脱，非常飘逸。那么接到他就借那个朋友吹箫啊，那个箫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悲感，并且引用了那个客人的一段谈话，说出来这个曹操的往事。曹操他也是一世之雄，可是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指出来人生呢很容易呀，没有了，所谓过往云烟呢一下子就没有，那就是很快的消失了，所以人生易尽啊，那就不如这个江水，不如明月呀，无穷无尽。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永远都有，永远都存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他这一段的感慨呀，把他的心情又流于了一种暗淡的，流于一种悲怆的这个情调。那么到后来最后啊，把他自己的看法引用出来，来回答这个客人。那个客人讲的这段话就使他感到很伤感了，感到很消极了。可是他自己的回头一想那么以这个苏东坡那种豪放的胸怀，洒脱的胸怀，当然他就不会受到这个客人他这段话的影响。那就说明呢，物我水月都是没有穷尽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山峰明月的乐趣，那我们就不必要计较到人的生死人的得失都不需要计较。那么苏东坡的最后的结尾还是表现出他那种超脱的这个气概所以他们心里头都非常的没有牵挂了，心里面很安稳的。 于是再开怀痛饮，那么再睡到船上，一觉睡到天亮，那岂不是说明呢，在这个苏东坡的心里面，完全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人的生死富贵啊放在心里，他能够与天地同流，能够与自然合而为一，所以他心里面永远只是快乐，没有忧愁。我们前天读过他的一篇《超然台记》，也就是把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情表达出来。现在看他的这篇《赤壁赋》，就了解到他写《超然台记》那种旷达，那种的逍遥自在，同他这篇文章是一样的，不谋而合。所以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那个人的性情，那个人的个性。所以我们常常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看到这篇赤壁赋的这个文章哈，人戏之秋，这个人戏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元丰五年就是苏虞人戏年，在那一年的秋天，七月鸡旺，这个旺每一个月的十五叫做旺，初一叫做朔，朔旺就是初一十五。七月既旺就是过了十五的那一天，那也就是七月十六，在七月十六的那天晚上，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那么苏东坡跟他的一位朋友在赤壁之下来坐船游玩，这个泛舟的就是坐船到水面上去游玩，就叫做泛舟啊。那个时候啊，天气不冷不热，七月的时候清风徐来，这个徐来的是慢慢的吹过来，并不是那个风很大吹到身上很冷，这个清风徐来是很和缓的，很凉爽的风，不是寒冷的风。这个凉爽的风轻轻地吹过来，慢慢地吹过来，水波不兴，水上的波浪都没有兴起，那就表示这个风很温和，连这个波浪都没有，水波不兴。举酒逐客，那么他就拿起了酒杯替这个客人来斟酒，这个逐客就是替客人斟酒，替客人倒酒，那么一边喝酒的时候一面就读这个诗，宋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是他诗经里面的两篇诗，因为这两篇诗与他当前的景物相配合，他那天晚上游赤壁的时候触景生情，想到《诗经》里面《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所以他顺口就念出这两篇诗来了。这个《窈窕之诗》，有人说就是《诗经》里面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这一首诗。少焉，一会儿。这个少焉就是不久，一会儿约出于东山之上，这个月亮啊出来了，由东边的山上跳出来了，约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陡流之间，这个徘徊者就是停留的意思，月亮出来了以后停留在七斗星跟那个牵牛星之间， 因为那个北斗星有七颗，啊，斗牛之间同那个北斗星、牵牛星之间那个月亮啊，在那里徘徊，在那里呀、啊、停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白露横江，江面上一片的雾气，这个横字就是说弥漫到江上，啊，秋天里有露水，有那个烟雾，所以水面上啊一片白茫茫的，啊，水光洁天，那么水里面的月亮同那个天上的月亮互相的映照，好像水天一色的样子，这个叫做水光洁天，啊，众意尾之所如，这个意尾是形容那个船呢很小，好像是一片叶子，好像是一根草那样的小，所以众意尾之所如，这个所如就是所到的地方，这个如字是当往到那里去，那么跟到这条船，任它自由的去漂流，任它自己划到哪里就走到哪里，那也就是说自由自在的到水面上啊游荡，啊，林万顷之茫然，这个林字是超越，超越了万里的烟波，就是形容水面很广阔，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这条小船自由自在的到那里滑到，到那里走到，啊，这个茫然者就是形容很广阔的样子，啊，浩浩乎如平息御风，这个浩浩就是无拘无束，自由的，自由在自在的样子，啊，他在这个江面上啊，在那里坐到船，在那里游玩，就好像是乘风的这个驾驭的风啊，在天上飘荡一样，平虚御风，这个虚是天空，好像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好像驾风而行，腾云驾雾那个样子，叫做平虚御风，啊，而不知其所止，不晓得究竟走到哪里为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船上面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也没有目的地的，随便这个船往哪边走，他们都不去管它，就好像在天上啊无拘无束的四处飘荡一样，而不知其所止，啊，飘飘乎如一世独立，这个飘飘然也就是很轻松的样子，没有拘束的，没有牵挂的，好像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单独的与人世隔绝的，好像是羽化而升仙，变成了飞鸟到天空上去了，变成神仙了，这个叫做羽化而升仙，因为我们在想象之中，神仙都有翅膀，都可以飞的，就像那个鸟一样，所以叫做羽化升仙。那么这个几句啊，是描写当时他在赤壁之下游览的时候，那种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心情，所以他就有这些的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神仙，好像自己在天上腾云驾雾，嗯，于是饮酒乐甚。那么他跟这位朋友，跟这位客人在床上，在船上面喝酒，喝得很高兴，嗯，扣舷而歌之，这个舷就是那个船的边上，他敲打到那个船的边上，好像我们唱歌在打拍子一样，他一边敲那个船边打拍子，一面唱歌。歌曰，他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桂棹兮南桨，这个桂同南都是树木的名称，用这个桂树来做的棹， 这个赵就是划船的桨，啊，赵同桨都是划船的工具，用桂木做的赵，用楠木做的桨。那么这个桂同楠都是形容词，形容这个谣传的桨都做得很精致很漂亮。桂赵系楠桨，他们划到船呢、啊、极空明系溯流光，这个空明就形容那个江面上的那个水波，它一面那个桨啊摇到那个江面上，把这个水波摇动了，这个就所谓极空明兮，那个桨打在水面上，那个水是空明的，因为那个月光照在上面，一片的明亮。溯流光，这个溯字就是往上游走，顺流而下就叫做流，逆流而上叫做溯，啊，溯流光就是逆流而上，好像追逐在那个水面上的月光。流光就是月亮映在水面上而发出来的闪闪的光芒，这个叫做流光。嗯，极空明兮溯流光，那就表示他坐的船摇的桨往这个上流划过去，嗯，水面上是一片的空明。渺渺兮于怀，这个渺渺，嗯，那也就是啊，讲到他这个在这个谣传的时候，啊，心里面呢就发生了一种怀念，有一种感想，嗯，那么渺渺兮于怀的意思呢，那就是啊，他一边在谣传，就怀念到某一个人，他心里头啊就有某一种念头。他念头是想到什么呢？恋美人兮天一方。那么这个美人，有人说就是指的君王，就是指的皇帝，因为苏东坡那个时候啊贬官贬到了黄州，可是他心里面念念不忘的还是朝廷，还是君王，他的一片忠心爱国的情怀还是没有忘记。所以渺渺兮于怀，他的心里面始终念念不忘的是谁呢？是望美人兮天一方。这个天一方就是遥远的天边。当时宋朝的首都在开封，皇帝在开封，现在他在湖北，已经隔了那么遥远的路程，但是他心里头还忘不了他，表示他还是在想念到国家，想念到君王。这个美人就是指的皇帝了，嗯，这是一个比喻了。望美人兮天一方，嗯，客有吹洞箫者，那么当时他的客人之中有一个人在吹箫。所谓洞箫，因为那个箫啊，头尾都是洞穿的，都是两边呢都是通的，所以就叫做洞箫，啊。有一个客人在吹箫，以歌而和之，就按照苏轼所唱的这首歌来，一边用箫声来跟他配合。这个和字就是配合他，配合他的歌词来吹箫，啊，其声呜呜然，那个箫声听起来好像很凄恻的样子。这个呜呜然是形容那个箫的声音，嗯，这个箫的声音听起来呀，如怨如慕，好像带着有一种幽怨的感情，又有一种怀念的感情。这个慕字就是怀念，啊，怀念的某一个人，如泣如诉，又好像哭泣，又好像在诉说自己的哀怨。那这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就是形容这个箫声，听起来好像是很伤感的样子。嗯，余音袅袅，那么这个箫的声音吹过了以后，还有一些音没有散掉，这个袅袅就是还有一些音呢，啊，在耳边回荡。 没有完全消逝，叫着袅袅、不觉如缕，细细的，好像要消逝而没有消逝的样子，不觉如缕，还有一丝丝的声音扣在那里，还没有断绝。那这个就所谓那个吹箫的技巧很好，虽然的箫声吹完了，还有余音在那里回荡。五幽惑之前叫气故奏之离赋，这种余音袅袅啊，听起来即使是在那个山货里面的蛟龙也会舞动起来了，因为听到的这个箫声都会使这个蛟龙，本来蛟龙藏在洞里面的，也因此而兴起来，这个叫做舞幽惑之前龙。所谓幽惑的就是那个幽深的山谷，蛇那个蟒蛇蛟龙都是躲在那个山洞里面，本来都是埋伏在那里不动的，现在被这个箫声感动的都要动起来了，那就可见的这个箫声怎样的动人。连这个前蛟躲藏的这个蛟龙都会受到感动，他这是形容这个箫声啊。弃孤舟之离妇，这个离妇的就是寡妇，死去了丈夫的。那么死去了丈夫的人听到了这种悲哀的箫声也会哭泣，也会禁不住的流泪，那可见的这个箫声是如何的凄恻，如何的哀怨。苏子悄然，那么苏东坡听了以后也觉得很伤感，这个悄然就是忧伤的样子，也被这个箫声感染了，也感染到一种忧伤的情绪。正襟危坐，他把衣服穿好，正正当当的坐在那里。危坐，这个危字当正，正正当当的坐的。那么正襟危坐就是表示很严肃的样子。而问客曰，他就问这个客人，他问他，何为其然也？你为什么吹这个箫吹得这么悲伤呢？为什么有这种哀怨的音调呢？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曹孟德就是曹操，曹操曾经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他是这首诗被当作是曹操的代表作，开头的两句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现在我们也常常引用这首诗啊。后面有两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那么一般人认为曹操的这首诗写得很雄壮，也就代表他的性格，代表他的作风。那么现在这个客人他引用的这两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乌鹊就是乌鸦，乌鸦向南边飞了，那就表示当时曹操他要想向南方来发展，他以这个乌鹊南飞来代表他的心愿，代表他的企图。这两句诗不是曹孟德的诗吗？所以后来曹操就有80万人马下江门的这个举动啊。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夏口跟武昌都在现在的湖北，就是汉口武昌这一带的地方啊。他们现在在赤壁泛舟，从西边可以看到夏口，从东边可以看到武昌，而这两个地方正是从前三国时候赤壁之战的地方啊。山川相木，这个山川相木，这个木字就是连接在一起，山川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三餐的形式很显要啊，玉湖苍苍，草木很茂盛，那个山上的草木很多，苍苍是茂盛的样子。此非孟德之困于周囊者乎？那个地方岂不是从前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被困于周囊，因为周瑜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做的主将，他二十几岁就已经登台拜将，所以一般人都称他周囊，表示他年轻有为啊。实际上赤壁之战最大的功臣就是周瑜，三国演义里面把诸葛孔明讲得像神人一样，其实呢诸葛孔明只是从旁协助而已，刘备只是从旁协助，主要的功劳还是归于周瑜。所以曹操在这个地方就被周瑜打败了，就全军覆没，从此以后他不敢再下江南啊。方其破荆州下江陵，荆州江陵也是现在湖北的地方，在当时是水陆交通的一个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个曹操攻破了荆州下到江陵的地方，江陵也是在现在的湖北，顺流而东，顺到这条长江往东边过去，往东边走过去的时候，那么他就是要打东吴了。顺流而东就是打东吴的时候，因为吴国就是在长江之中呢，所以他这里讲到顺流而东就是往东边去打吴国啊。那么当他去打吴国的时候呢，足如千里，旌旗蔽空。这个足如是形容从前的打仗的那个大的战舰，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作战的那个战舰一样。从前的船，普通一般的坐人的船呢，都只是很小，那么打仗的船呢，作战的船就可以一只船上面装很多的兵士啊，那个船都是做得很坚固的，所以叫做足如。这个足如千里是形容船很多，一条接到一条，船头接到船尾，有千里之远，那也就表示曹操的兵力很多，他的这个海军势力很强，所以足如千里。旌旗蔽空，那个军队里面的旗帜把天空都遮蔽了，那也就表示他的军队很多了。那我们读《三国演义》就知道，曹操83万的人马下江南了，那这一笔的人马军队那就晓得有多少啊。所以足如千里，旌旗蔽空啊，是形容他的军容壮盛，他的武力很雄厚啊。诗酒临江，当时这个曹操啊意气风发，好像他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他在打东吴的时候呢，曾经一边坐的船呢，在船上喝酒，这个诗酒就是倒酒来喝啊，对到这个江面上来喝酒，表示他心情很愉快的样子啊。横槊赋诗，这个槊是一种武器，长长的一种那个矛啊，可以刺杀敌人的。他把这个武器横到身边，就是放下的这个武器啊，在那里作诗。因为曹操是一个文武全才，文的方面他的诗文写得很好，武的方面他用兵如神，所以在当时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啊。那么这个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是表示当时的曹操那样的一种英雄气概。 顾义是之雄也，他本来就是当时的英雄，他自己也承认他是英雄，人家也称赞他是英雄，可是这个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现在又到哪里了呢？现在都被江水冲走了，都被时光淘汰了。所以苏东坡有一首词《念奴娇》，首先的两句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个千古风流人物也包括曹操在里面。这种千古的风流人物而今又安在呢？所以他就联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短促啊，功名富贵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况无余子。这个无余子是指的那个客人跟苏轼他们两个，况且我从你渔樵于江渚之上，我们在这个江边上，这所谓这个渚就是水边，在这个江水的边上，我们打鱼，我们砍柴，就是做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事情，做这个渔夫，做樵夫，那也就表示他们没有多大的作为了，没有什么出息了。鲤鱼虾儿有迷路，一天到晚跟鱼虾来做朋友，跟迷路来做朋友。那么鱼虾是指在水上面钓鱼的，这个迷路是指的在山上打猎的砍柴的。他从鱼虾为侣，从迷路为友，这个迷路的迷字也就是路的一种。驾一叶之扁舟，扁舟就是小船，驾的一只小船，这个小船像树叶一样的，所以就叫做一叶。举袍斟以相足，袍斟就是酒杯，坐着小船自斟自酌在那里喝酒。所谓相足者，就是他们两个人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彼此两个人喝来喝去，这个叫做相足。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个蜉蝣是一种昆虫，就好像我们那个下雨的时候啊，那些灰蚂蚁一下子就死掉了，早上生的晚上就死了，也就是形容非常短促的生命，叫做蜉蝣。我们人的寿命跟天地的寿命比起来，就是像蜉蝣一样的短暂。所以寄蜉蝣于天地，好像那个灰蚂蚁那样啊，那样的短暂，只暂时在天地之中停留一会儿。所以人的渺小，渺小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沧海里面的一颗米，这个树的这个小米，人的渺小等于是大海之中的一颗粟米一样，人的短暂好像是蜉蝣的生命一样。这个就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个渺就是很小的，这个寄就是短暂的，寄托在天地之中。哀无声之息与羡长江之无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伤感，自己的生命呢太短了，须臾就是短暂，好像是白驹过隙，一眨眼就没有了。羡长江之无穷，那么我们就要羡慕这个江水无穷无尽，千年万年都没有停止的时候，没有终了的时候。那人的生命跟长江比起来，那又怎么能够相比呢？蟹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藏踪。所以这个客人呢，他就有一种狂想，有一种妄想， 他想什么呢？想跟着神仙一块儿到天上去遨游。这个谢字就是带到，带到神仙飞到天上去游玩，那也就表示啊，神仙是不死的，他也要想跟神仙一样长生不死。抱明月而长终，他想拥抱的明月与这个月亮一直到永远。月亮不消逝，那么我们个人生命也不消逝。这样的是可能吗？会不会真的能够做到呢？当然做不到。所以知不可胡奏得，他明明知道这两件事情是做不到的，不能够得到。那也就是说，我们人不能够成为神仙，我们人不能够跟明月同终，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破以小于悲风，只好在这个悲凉的秋风之中，用他的箫声把自己的这一番的心情表达出来。这个以小就是代表那个余音袅袅的箫声，从箫声之中寄托他的情怀，在这个悲凉的秋风之中，这个所谓拓遗响于秋风啊。那我们从客人的这段话里头就可以知道，开始的时候苏东坡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多么的快乐自得，而现在客人突然之间有了这样一个情绪上的转变，感叹到人生无常，感叹到人生短暂，所以又把他的情绪落入到低潮。那么最后这个苏东坡还是以他旷达的胸怀来替这位客人替他解脱，来安慰他。苏子曰，这位苏先生说啊，这个苏子当然就等于欧阳修的所谓欧阳子一样的。苏子曰，客亦知乎水与月乎？你知不知道这个水跟月是怎样一回事呢？逝者如斯啊，这个水流走像这种样子，如斯就是像这样，水是无穷无尽的日夜奔流，日夜不停。而未尝往也，实际上呢，这个水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起来这个水在那里流来流去，虽然是流到大海，但是那个水始终是没有变，它还是在那里，它只不过是流过去以后，那个水它还是没有动，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未尝往并没有消失一点，即使它流到别的地方去还存在。所以地球上宇宙之间的万物都不会消灭，这个就是所谓物质不灭。我们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人死了，可是我们的人肉体还是化成了别的物质，还是没有消灭。等于那个水不管流到哪里还是存在，这个是所谓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这个盈虚就是指的月亮，月亮有时圆有时缺，可是在月亮的本身来说始终它没有变动。盈虚者如彼，像那个月亮啊，圆圆缺缺啊，而逐末消长，但是它的本质上来说也没有减一分也没有多一分，消长，这个消是减少，长是增加，月亮还是月亮，水还是水，它的本质不变。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那我们从这个变的这个方面去看，那么天地间诚不能以一瞬，如果从变动的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宇宙间的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动，不管我们眼睛看到的或者没有看到的，它都在变。 比如地球一分一秒都在动，只不过我们没有感觉而已。我们人身上的细胞，我们的血液永远在那里不停地变动，不停地流动。那假如停止了，那人的生命就完了。假如地球停止了，万物就毁灭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变的观点来看呢，天地不能以一瞬，不能够一眨眼之间都没有停留过。但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如果从不